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读生命记第一章，主题是面对应许之地。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五卷书，共34章。除了最后一章摩西去世的记载，可能是由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记录，其他的都是摩西所写。希伯来文的摩西五经以每一卷书的第一个字命名，因此生命记的希伯来书名是神的话。如今的生命记是希腊文的70世译本的书名，意思是重生律法。背景，跟随我们 podcast 的弟兄姐妹都应该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神在西乃山上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出埃及记24章3节说，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但是因着他们的悖逆，神惩罚以色列百姓，不信的这一代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当年与神立约的百姓，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其余的尽数倒闭在旷野中。如今摩西所面对的是在旷野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以色列人。虽然已过将近40年，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没有改变。生命记一章八节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然而年轻的一代对于西乃之约并不熟悉，因此面对应许之地，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摩西重申神与百姓的约。值得注意的是，此约不仅仅是西乃之约的重复，因为立约的对象不同，他们面临的处境也不一样。此约是西乃之约的延伸和更新，通常称为摩押之约。生命记29章1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结构，生命记的组成基本上是摩西所讲述的三篇信息。第一篇从1章6节到4章40节，摩西回顾历史，重温以色列人的得胜和失败，呼吁百姓要顺服神的旨意，唯有顺服才会蒙福。第二篇从4章44节到26章19节是立约的内容。在阐述的过程中，摩西强调遵守诫命的中心就是爱神和敬畏神。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引述生命记中的记载，曾说到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第三篇从27章1节到31章30节是立约的仪式，如同盖上印章，圣约被以色列百姓认可生效。最后的几章是三篇附录，第32章摩西之歌，33章摩西的祝福，34章摩西之死。重要性，大卫·鲍森牧师认为生命记是解读以色列历史的钥匙。约书亚记之后，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的历史，从士师记到列王记，都印证了生命记的原则，顺服神就蒙福，悖逆神就受咒诅。生命记中的经文在新约中被引用多达80次。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他回答魔鬼的话都是来自生命记。耶稣自己就是摩西在生命记中所预言的那位先知。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捍卫摩西律法，马太福音5章1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与我们的关系，生命记是摩西五经中摩西的个人感情流露最多的一本书。摩西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 他就像一个临终的父亲，巴不得将自己所有的人生阅历都告诉孩子。最重要的是，摩西在这本书中指出，百姓能够守约的基础在于与神建立爱的关系。申命记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同样适用。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不会因为吃了不洁净的食物而受惩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爱神，追求公义，活出圣洁的生命。第一章，面对应许之地。让我们回到申命记第一章。申命记第一章的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回顾的起点，一到八节。一到五节讲到地点、时间和背景。地点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请注意第二三节，申命记一章二到三节。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摩西的讲述中将十一天的路程和出埃及第四十年两个时间放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这样？在摩西的讲论中会再次提及。第三节指出，摩西一如既往地传达神的话语。申命记的三篇信息虽说是摩西讲给以色列人听的，却都是神的话。第六七节是摩西回顾的起点，是在以色列人离开何烈山之后。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神在何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第八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一切的行动都源自于神的应许。摩西强调当时的情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命令就是进去得这地，而且神已经向他们的先祖起誓应许了把这地赐给他们。在停滞不前、兜兜转转四十年之后，以色列人又回到了原点。如今神给这新一代的命令与四十年前的命令仍是一样，进去迦南得地为业。四十年之后，百姓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吗？第二部分，拣选审判官，九到十八节。第九到十八节像是一个插叙，同样的故事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记载摩西如何在岳父叶特罗的建议下拣选首领出来分担摩西管理百姓的重任。在摩西的回忆中有两个要点。第一，摩西如何拣选领袖。第十三节说道，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在希伯来原文中，有智慧指明白律法，会按照律法来治理；有见识只能够分辨是非，明白事情的原委并做出判断。为众人所认识只有经验，也被同支派的人所认识。有关拣选领袖的故事在摩西五经中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如这里记载的，另外一次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当百姓发怨言，摩西向神祷告，抱怨管理百姓的重任太重，耶和华神的灵降在以色列七十个长老的身上，帮助摩西做治理的工作。这两次拣选同工有很大的不同，一次是按照人的意思，找有经验会处理事情的人来做同工，另一次是按照神的意思降下圣灵在同工的身上。哪一种拣选同工的方式是我们应当效法的呢？领袖要有智慧、有见识、有名声，这没错，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圣灵的同在。很多有智慧的领袖在一起同工，若没有圣灵在里面做合一的工作，仍然会有纷争出现，这对我们现代的教会是很好的提醒。第二，强调审判的公正。申命记一章十七节， 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在现今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句经文是多么宝贵。我们的时代充斥着不公义，甚至我们在神的国度中也常常忘记神的公平和公义，将人分成高低贵贱，凭着外貌来判断人和事，有时又因心里的惧怕而不敢坚持正义。审判属乎神，因此做领袖的在遇到需要判断是非的时候，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恒切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第三部分，以色列人悖逆神，19-33节。第19-33节，摩西回忆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悖逆，此事件亦记录在民数记13和14章。生命记这里的记载是从摩西的角度回忆整件事情的经过，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神的命令，生命记1章21节，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本节是第8节的重复。事实上，以色列百姓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迦南地的边缘，进去得地为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色列百姓要做的就是听从神的话，上去得那地为业。摩西体恤百姓心中的惧怕，特地鼓励百姓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打发探子，从第22节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的建议并非出自于神，而是以色列百姓的主意。百姓窥探那地的动机乃是他们缺乏信心。以色列人经过了埃及十灾、过红海、天降玛纳、磐石出水等诸般的神迹，仍然对神缺乏信心。探子带回来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坏消息是那地的名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百姓的不幸，面对困难，人的天然反应都会是害怕。惧怕本身并不是罪，以色列人犯罪是在他们对惧怕的反应，他们选择不相信神。第一，他们不信神的动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信守与亚伯拉罕的约，又因为他的慈爱，他看见百姓受苦，出手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这些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反而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第二，他们不信神的大能。百姓的眼目专注于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那地的名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他们所说的或许都是真的，但是百姓忘记带领他们到此地的神也必会为他们征战。摩西的劝说，摩西深知百姓的不信，从30-33节，摩西试图劝说百姓将眼光转向神。他的这段话完全是以神为中心，与之前百姓以自己为中心的懦弱之词形成对比。摩西鼓励百姓，一，神会为百姓征战。第30节，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第二，强调神对以色列人的爱。31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三，神会一直带领百姓。33节，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第四部分，在加底斯的惩罚。34-46节，对不信者的审判。因着百姓的不信， 神的审判历史临到。第35节，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神的旨意必然成就，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旨意就是让他们进入迦南得地为业。虽然大部分的百姓不信，他们无缘进入迦南，但是神的旨意无论如何必定成就。神的旨意成就在三种人身上。第一，专心跟从神的迦勒。36节，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二，新一代的领袖约书亚。38节，伺候里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鼓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三，在旷野中成长的新一代百姓。39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第37节，摩西插入神对自己的审判。耶和华为你的缘故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是因为在米利巴水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击打磐石两下。这里摩西的语气中不无对于百姓的指责，耶和华为你的缘故向我发怒。靠着血气的征战以失败告终。第41到46节，摩西继续回忆神的审判之后百姓出于血气的反应。他们听到神的审判，不是到神的面前忧伤痛悔悔改自己的罪，却是继续采取行动，即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凭着血气的征战以失败告终，住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这场凭着血气仍然不信靠神的失败战役，开始了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漂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情形与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就如同当初的以色列人，面对神所赐的应许之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掌权的神的国度，神向我们发出命令，进去得地为业。然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因着不信而执着不前，就如摩西所说，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愿神帮助我们，不要效法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因为不信神的动机，不信神的能力，而错失神的恩典。相反，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是如同父亲抚养自己的儿子一般爱我们的神，是一直带领我们的神。若是我们如此信靠，就必得着神的恩典，进入神所赐的丰盛。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摩西的话语提醒我们，以色列人的失败乃是因为他们不信。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聆听你的话语，靠主活出得胜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